大家好，上面呢我们谈的呢是明朝政府就东北对东北边疆民族设机构管辖，主要是呢辽东都司和努尔干都司。这明朝政府啊，在统一东北的过程中，他就开始设立呢管理机构，还是在洪武四年。明朝政府就置辽东卫指挥使司，受这个刘毅为指挥同知，并且呢又置了定辽都尉指挥使司，让这个马云和土旺为都指挥使，吴权和这个冯翔为同知，王德为佥事，来总管辽东的诸卫兵，以辽阳为定辽都指挥使司的治所。到了八年，就招各都尉，并改为呢指挥使司。定辽都尉指挥使司呢，就改成了辽东指挥使司，简称呢叫做辽东都司。他是属啊左军都督府的。这辽东都司它的设立，我们说呢和这个明朝政府啊管理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呢是有密切关系，就是这个是在多种史书中呢都是有记述的，有记载的，而且记载的呢特别明确。你比如说有的书里就说啊，说辽防为难者，属于啊北于蜀夷，东于高丽，而又渡海呢归内地，故不设州县，边民亦以卫所治之者，万户管千，千户管百，啊管百，节制一民，逃跳可计也，故不加有司，设巡检。是其卫所以庶无耳。啊，这句话就是说辽东这个地方它的边防呢它有什么特点啊？都跟哪些地方靠近，为什么不设州县而设卫所。还有的说呢，说我国家毁于寒夏，焉有万方啊，穷奏狭壤，闲置长吏，兴分其列，便于寰宇，乃辽独划去啊州邑，并建卫所而辖之都司，何哉？边鄙殴脱之俗，华夷杂糅之民，破尽胡俗，异动难安，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之也。啊，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明朝统一之后？好多地方都设置了州县，设官管理，为什么辽东啊，辽东这个地方就是辽，它独不设州邑，建卫所呀管辖，什么原因呢？你说这个地方是属于边疆地方，有好多呢少数民族在这儿居住，他们有自己的风俗习惯，生产生活呢一些习俗啊不同于内地，所以他说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之也，就你不能用内地治理内地的那些制度来管理它，这又是一种说法吧。啊，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辽东为燕京左臂，三面呢滨海啊，三面滨夷，一面祖海，山海关限隔内外，也是行胜之区呀。说历代军县齐地，明朝呢尽改置位，独于辽阳开原设安乐自在二州，以处内附夷人。啊，这段意思就是说啊，在这个地方它是形势险要，是吧？辽东是燕京左臂嘛，三面都靠的是少数民族，一边呢是靠着海，是行胜之地。为什么明朝在这儿设立这个啊 卫所呀，在开元辽阳设立这个安乐自在州呢，是管理内附的少数民族。这讲的就特别清楚了，就是说，辽东诸司的设立，它和这个明朝政府呢管辖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呢，它是有密切关系的。那么，辽东诸司管辖的范围包括哪些呢？那就是啊，东边到鸭绿江是560里，南边是到旅顺海口730里，西边呢是到山海关1015里，西北呢到大宁废卫是860里，东北到建州卫是790里，就这么一个范围之内。那么在辽东诸司辖区内，明朝政府呢共设立了25个卫，2个州，具体的呢就是啊3万卫、辽海卫、铁岭卫、沈岭卫、沈阳中卫、广宁卫、广宁中卫、广宁左卫、广宁右卫、广宁左屯卫、广宁中屯卫、益州卫、广宁后屯卫、广宁右屯卫、广宁前屯卫、宁远卫、定宁中卫、定宁左卫、定宁右卫、定宁后卫，还有定宁前卫、东宁卫、海州卫、盖州卫、富州卫、金州卫，以及呢自在州、安乐州，就是呢，具体的是25个卫，2个州。那么辽东诸司管辖的具体事务有哪些呢？就在这个大片的土地上，有25个卫所，2个州。那具体包括哪些事情呢？主要啊，有这么多事情。一个呢，就是管理屯田。明朝建立以后，它是为了恢复生产，为了发展经济，巩固边防，它非常重视呢卫所的这个兵士的屯田。屯田可以产粮食嘛，你有了粮，你才能够心中不慌嘛。朱元璋就曾经谕令，他说呀，天下卫所，督兵屯众，以期达到什么呢？兵农兼务，国用已枢。那就是说，天下的卫所，那些个兵士们呢，都应当一方面要军事训练，一方面呢要注意屯田。一兵一农，能够生产出粮食来，这样呢，国家的费用就会宽敞了，就不会那么的苦日子或者是财政紧缩呀，就不可能发生了啊。所以呢，他对辽东诸司辖区内的这个屯田，他是非常重视的。他重视辽东地区的屯田，所以就采取了呢一系列的措施，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他要求是每年呢5、7月的时候，你叫当地的官员，你叫上报这禾苗生长的情况，因为到5月、7月的时候，正是庄稼生长的时候啊，拔苗阶段啊，长势到底怎么样啊？你要上报给朝廷，上报给皇帝，让他及时掌握情况。那么到10月的时候，秋收了，庄稼要收获了，你要报告收获的情况。我们说呀，辽东诸司的屯田呢，它是开始于洪武7年。它是由屯军来耕种的，和驻扎那里的军队来种的。屯田的管理组织系统跟这个卫所的系统它是一样的，就是实际上就是屯田的系统跟军队的这个系统跟卫所的组织系统相同。那么 胃中的这个屯田啊，它是由千氏管理；胃以下呢，它是由千户、百户负责。此外呢，还设立了一些个管铜的把总啊，管铜的把总来管，来加强呢对这个屯田的管理。在生产组织方面呢，它是以屯为单位。那么一屯呢，就是由若干人或者户组成的。屯的基层组织呢，就是屯田百户所。有的地方啊，是和几个屯合成一个堡，成为屯堡。辽东屯田应当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这个洪武朝到永乐朝，开垦屯田啊，据说是有25,300多顷。产的粮食呢，达到了71万6千余担。到了宣德年间，辽东的屯军呢，已经达到了45,400人，是一支规模很大的队伍，是吧？到正统初年，屯田额呢就为31,620顷，粮食呢是36万4千9百担。就是屯田的收获，应当说呢，还是很多的。这是一个，就是呢，管理屯田，就是辽东都司他的管辖的职能，一个方面就是屯田，另外一个呢，就是管理马市贸易。明朝政府啊，他是为了加强对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统治呢，他促进辽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他还在开原、广宁、抚顺等地方呢，设置了定期的这个贸易市场，跟这个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呢来进行贸易，人们一般的呢称之为马市。永乐3年的时候，就是1405年，扶余卫的蒙古族希望到内地来代马。明朝政府啊，就谕令这个辽东都司，说呀，你从广宁、开原这两个地方选择那些个水草丰茂地方，就有水又有草的地方，你开设马市。等到马到了的时候呢，你就啊由官府给他那个钱，然后就派他回去，就他就带了多少匹马，值多少钱，你就给他钱。然后呢，做好买卖以后，就让他回去。到了永乐4年3月，这广宁开原的马市贸易就开始了。这以后，抚顺、清河、爱阳、宽甸等处呢，也都增设了这个马市贸易。明朝政府啊，对马市贸易呢是非常重视的。它在管理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它规定什么呢？就说那些个少数民族，他当时称作彝了，啊，实际上就指那些个少数民族。如果你把马匹和带着那些货物，要付关验收入市交易，就你带来的东西，首先呢要由官府来验收，要查验一下，才能允许你到市场去买卖。他说呀，不允许那些通事人等将各彝呢污弄、亏少马价及偷盗货物，什么意思啊？就说不许那些个负责翻译的，因为那翻译人呀，他能知道少数民族语言啊，不许那些翻译人来呢坑蒙拐骗那些少数民族做买卖的，不许他们这样做，不许他们呢压低马价，不许他们呢偷盗货物，另外也不许他们呢来挑拨少数民族那人之间呢，啊，以什么丢了东西啊来诈取财物等等，他做了一些个规定。另外，为了使这个马市啊，这个交易呢能够正常的进行，就是不要出什么问题，能顺利的进行，明朝政府还规定呢，他说货物入市，就是货进入集市的时候啊，经交易的时候，它要经过指定的关口， 同时呢设有管理机构。那么辽东都司就在开原这个地方设有呢提督马氏公署，在辽东都司下面，他在开原地方设立这么一个公署，下面呢设有马氏官，就是专门来负责呢马匹的这个交易，对这个马氏贸易呢进行监督管理。此外，明朝政府还规定啊，说各少数民族首领前来马氏贸易，你应当呢要带着中央政府颁发的敕书，由马氏官呢来进行检查。如果说我没有中央政府发的那个敕书，我就来贸易了，那不行，那不允许的。啊，即使是有这个敕书，如果敕书不合要求的，也都要给予惩处，啊，就处罚。那么马氏呢，就分官氏跟私氏啊两种形式。所谓官氏呢，就指的是明朝政府跟各少数民族间的贸易；那么私氏呢，就指的是各族人民之间的这个买卖。在官氏里面，明朝政府啊是出售各种啊少数民族需要的那些个生活资料，而买进呢这个马匹还有皮革等军用物资。实际上就说呀，彼得实用之物，我得攻占之具。那就是说，少数民族通过交易、通过买卖，他们得到的是衣食这方面的东西，而明朝政府呢，是得到打仗的那些个用具。在私事里面呢，交易的物品呢就比较广泛了，啊，什么都有了。像明代前期的时候，明朝政府呢对马氏交易征收的货物呢，当时是比较轻的，因为他征收的税比较轻，所以就促进了这个贸易的这个发展。到了明朝中叶以后，由于明朝统治阶级啊是日益腐败，特别是镇边将领的贪诈，所以辽东马氏贸易呢就渐趋破坏，就被破坏了，就不公平了啊！不公平了呢，当然后来也就渐渐的衰落下去了。这是呢管理户市。那么辽东都司另外一项职责呢，就是管理驿站。为了加强对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统治啊，明朝政府呢，他在辽东地区设置驿站。明代的这个辽东驿站呢，它是以辽东都司治所辽阳为中心，一条呢是向南走，通过到达旅顺口，总计呢是12站；另外一条呢是往西南走，到达山海关。总计呢是17站，那么经过山海关再通达北京，还有另外一条，就是往北走到开原，总计呢是5站，还有一条呢就是往东南走到达九连城，总计是7站。这是啊当时呢这辽东地区呢设的驿站情况。那么，明代的驿站一般呢都是设有驿兵，还有轿夫、船车，甚至呢马、驴、牛。那它数目呢是根据各站具体情况来定的，像多的，有的马呢有80匹，那就比较大的驿站了，少的也有5匹。那么驿站的任务是什么呢？驿站的任务啊，主要就是飞报军务，来传达文仪，运送那些贡赋还有赏赐的东西。那么驿站的管理呢，是在中央呢，是中央政府中属于兵部车驾清理司，在地方政府中呢，就属于布政使和安察使。